在以弗所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
This is after 3 years of ministry and hard work, and Paul maybe conclude his ministry finished in Ephesus.
这个时候的保罗有点像被派出去打仗的一个大将军。
And now Paul is like a general went to war.
这个派他去完成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He has conquered his, completed his mission.
而且仗已经打完了。
And the war has ended.
也打赢了。
And he won the victory.
好像现在他已经预备好要班师回朝了。
Now he returning his kingdom.
但他知道他的战争是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一生之久，所以这一场的战争结束以后呢，他开始筹划，开始预备下一个战场，他要去罗马，要去经过罗马，要去更远的西班牙，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
But Paul knew that spiritual war is not ended. He has his next plan. He wants to go to further.
所以这里呢，这个他人在以弗所但是当他要结束这一场的战争，要班师回朝的时候，他心里在筹划一件事情。
This is before he conclude this this mission ministry. He was planning this.
3年在以弗所之后他希望能够去马其顿、亚该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结束这场的这个征战之后呢，再起行去罗马，然后经过罗马再去更远的西班牙那个地方。
After he concluded his ministry in Ephesus, he wanted to go to Macedonia, then return to Jerusalem from Jerusalem to Rome.
你看这个地理位置，如果从以弗所去了马其顿，欧洲这里那从那里去罗马已经很近了。
From the map, you can see from Ephesus go to the Europe is very close to Rome.
那为什么他还要绕远呢？还要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这里再去罗马，然后再去更远的地方呢
？Why did he have to return to Jerusalem to take a longer tour?
所以后来他去了这个雅盖亚，到了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就写了一本书，叫《罗马书》。
And after he went to Galatians, he wrote the book of Rome.
那在罗马书里，他就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一次他一定要先回到耶路撒冷。
At there, he explained why he must to return to Jerusalem.
在罗马书里面，他讲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And here he explained, now, however, I'm on my way to Jerusalem in the service of the Lord, the Lord's people there. For Macedonia and Achaia were pleased to make a contribution for the poor among the Lord's people in Jerusalem.
原来这个时候保罗觉得说，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在打扫战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还没有完成。
While he finished the war, he felt there is one thing unsettled.
就是借着这几次宣教旅行，在外邦人当中建立的教会呢，他们正在做一个捐款奉献的事情，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
So there's the Gentiles church is helping to collect money for the Jerusalem church.
所以他离了以弗所，要去马其顿、亚该亚，要在各地的教会当收集，把他们已经预备好的捐款收集好呢，带去耶路撒冷。
So he goes to the different churches to collect the donation for the Jerusalem church.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They were pleased to do it, and indeed they owe it to them. For if the Gentile have shared the Jews' spiritual blessing, they owe it to the Jews to share them the material blessing.
所以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是从最早的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
All the church is sprouted from the church of Jerusalem.
包括后来去建立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人，他们在属灵的事情都受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益处帮助。
Even the people who went to Antioch to preach, they were benefit from church of Jerusalem.
更不用说保罗从安提阿出发，在各地建立起来的教会，他们属灵的根源都在耶路撒冷教会。
Even more so, the people they sprouted out from Antioch Church, they are owe their debt to Jerusalem church.
所以这里保罗讲说，这是外邦教会欠耶路撒冷犹太人教会的债哈。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得了他们的祝福和喂养和供应，所以当他们有贫乏的时候，物质上有贫乏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捐款送过去帮助他们。
Here it said the Gentile church owe the spiritual debt to the Jerusalem church.
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就是罗马啊，往西班牙去，就是西班牙。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So here said, so after I have completed this task and have made sure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this contribution, I will go to Spain and visit you on the way. I know that when I come to you, I will come in the full measures of the blessing of Christ.
所以他把这个收集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的这件事情看得如此的重要，甚至比他马上去罗马传福音都重要。
So he takes this very seriously, collect the contribution.For the Jerusalem church.
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后面哈，他接着讲哈，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人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事项可蒙圣徒的悦纳。
The English doesn't match.
英文不 match 吗
？Yeah.
Okay, that's okay. Yeah, 大家都明白。所以他把这些人看得这么重要啊，把他称作这个属灵当中结出的好的果子哈，在神的面前是蒙神悦纳的一件事。
So he called this a good fruit yield in the spirit. It's pleasing to God.
所以保罗的那个关注点就是。他所建立的教会，这里面的人的生命的成长，以及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不断的结出好的果子，哈，奉献，金钱上的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他们属灵成长的一个标记。
So Paul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each church and what kind of fruit and they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other churches.
圣灵很仔细的把保罗的行程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安排这些行程的原因都给我们交代，是让我们今天的教会看到怎么样服侍神才是真正讨上帝喜悦的。
So the Holy Spirit showed us the clear details how he guided Paul's steps.
保罗的任务不是要在世界上缔造世界和平。
Paul's mission is not to bring world peace.
他甚至都不是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基督徒所掌权大多数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
And his mission is not to establish a Christian country.
他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天国。
His purpose is not to build a kingdom on this earth.
他所做的事情那个中心点 focus 点是在于说要向这个世界见证有另外一个世界。
His focus is to testimony to be a witness to this world, the heavenly kingdom.
要向这个世界来见证主耶稣基督。
To testify for Christ.
告诉人借着耶稣基督这条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怎么好过得怎么安稳世界和平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不是的。这个世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神的国度，而是让人告诉人有另外一个将要来的，那才是真正属于神的国度。
It's not to tell people that the kingdom is on earth, but to tell people there's a heavenly kingdom is coming.
所以他竭力的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竭力的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带到的教会当中，然后。活出大家一起活出这样一个跟随神哈、啊，走这个通向永生、通向神国度那条道路的生活的方式。
So he worked hard to bring people to come to this path to the eternal life.
所以保罗在一开始哈、啊，在这传福音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乱哈、啊，在20节到22节这一段记载的时候，人们相信，人们悔改，人们开始丢弃偶像哈、啊。这个是这样一个阶段。
When Paul started his ministry, there's no chaos yet. People start to repent and become Christian.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离弃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离弃原来他们所敬拜那些偶像假神的时候，就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跟这个世界黑暗的世界开始产生这种冲突。
W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start to turn away from their old idol and lifestyle, there is going to create friction.
所以这一段里面就记载哈，这个银匠就起来了哈，这个迪米丢就起来，来挑唆人，来蛊惑人，来挑起这一场的争端。
So now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ilversmith Demetrius start to cause a riot among people.
上一周我们看到哈，这些人开始认罪悔改，丢弃偶像，把他们以前读的这些算命的书，这些行巫术的这些书哈，全部烧掉。哦，很有钱呢，很值钱呢，50,000块钱的书全都给烧掉了。
So last week we read about the people start to burn the book of sorcery worth lots of money.
已经信主的人悔改，那些原先不信的行巫术的人也开始丢弃他们以前所做的哈，开始回归来归向真神。
Christian people turned repent become Christian. The people who used to sorcery and turn their way as well.
所以让这些拜偶像的，包括这个银匠，他们造这些银龛哈，来发大财的人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So the silversmiths used to build shrines of idols, so their finances crashed.
所以这次的动乱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他们所拜的假神的那个雅迪米的神庙。
So it's the center of their chaos is this temple of Americus.
这个雅迪米哈，这个女神哈，他们这个供奉在这个庙当中，为她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巨大的一个神庙。
So they built a large temple for him, for her.
他们这个相信这个女神掌握生育呀、狩猎呀等等哈，总之是他们的保护神。
So this god is supposed to be control the fertil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m.
而且造的这个建筑啊，是当时被称为哈这个历史上这个非常有名的建筑，世界建筑七大奇迹之一啊，就是这个雅迪米的神庙在以弗所。
It were called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of that temple.
如果我们去雅典的话，今天还可以看到这个叫巴特农或者帕特农神庙的遗迹哈，没有完全被拆毁，还有它的那个残存的遗迹。
If we go to Athens, we can see also ruins of the Pantheon temple.
所以这两个神庙呢，都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
Those two temples are famous in the history.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比较一下，这个以弗所的这个神庙真的是哈。是更大更雄伟的一个建筑。
If you put together side by side for comparison, the temple in the Ephesus is much grander.
你看这个长115米啊，宽55米啊，比这个今天的一个足球场还要大。
It's 115 times 15 meter is larger than football field.
那种很大的哈，就是说这个18米高的那个柱子啊，就有127根。
There's 127 18 millimeter meters tall poles.
所以它的 size 大概是这个巴特农神庙的三倍大。
It's about three times of the Pantheon temple.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不光是他们拜假神的地方，而且成了他们的金融中心了。
This is not only where they worship idols, also their economic centers.
因为这个不光是以弗所当地的人在拜这个这个假神哈，连这个小亚细亚的地方，甚至整个罗马帝国各个地方的人都会跑到这里来啊，来敬拜这个假神。
Not only the local people worship there, also the people from Asia Minor, even Roman Empire came here.
所以整个以弗所的经济哈，很多的人是靠着这个发财的，他们造这些假的这个神的银龛哈去贩卖。所以挣了很多的钱。
So the local people thrive financially through this.
这个好像这里成了金融中心啊，在这里放贷啊，这里借钱呢、啊，都是以这个神庙为中心的。
So this become their banking and commercial hubs.
所以当保罗开始在这里讲说，人手所造的啊，包括这个这么大规模的神庙中的那个神都是假的哈。人手所造的都是假的，只有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 才是真神，才是活神。
When Paul said, "No, all the man-made God are fake, a false God. Only the true God is Jesus."
所以这个一方面颠覆了他们的这个信仰，同时呢，也触及到他们的经济的利益。
This crushed their financial interests.
其实保罗在这个雅典和在这个以弗所传的信息并没有改变一贯的信息。
So Paul did not change his message. His preaching is consistent.
在雅典的时候，他就告诉人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This scripture he was written in Athens. The God who made the world and everything in it is the God of heaven and earth, does not live in temples built by human hands, and he is not served by human hands.
那他在以弗所传讲同样的信息，人手所造的是假的，只有那一位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创造的主宰才是真神呢。
Here he consistently preached in Ephesus, all the man-made God are false God. Only the God who gave life and breath is the true God.
在雅典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拒绝保罗的信息，保罗也没有跟他们对着干，他就离开了。
So the Athens scholar opposed his preaching. He did not fight them. He just left.
但当他在以弗所做工三年以后，持续的传，持续的讲，越来越多的人不光是相信，而且离弃他们的假神的时候，就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So after 3 years ministry there, many people start to repent and become Christian, turn the city upside down.
所以可以说这次的这个动乱，这个出于三方面的原因。
So the chaos come from three reasons.
第一，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The first one is economic reasons.
这个迪米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生意，我们以前发财，现在这个生意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了。
The Demetrius said, "We used to make a living out of this. Now we cannot do it."
所以他跟他的同行去这样讲的时候，这些人就一起来跟他来挑起这一场的争端。
And he caused all the people start the riot.
不光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受损他们引以为荣的这个迪米亚的这个雅迪米的这个女神也受到冒犯了所以他蛊惑这些全城的人一起来跟他去这个反对保罗。
Not only they injured their financial interest, also it corrupted their religions.
第三方面他们挑起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以自傲、骄傲，这种以这个假神为荣的这样一种的虚荣心，这样一种的骄傲心态。
And also injured their civic pride.
所以他们反复在这里，好像是他们城市的一首诗歌一样，大哉以弗所的雅迪米啊。
It's also like a motto of their city. It said, "Great is Artemis of Ephesus."
他们进了那个戏园子剧场，他们坚持两个小时持续的喊所以这句话好像是一首诗歌，他们在不断的传唱，不断的在那里呼喊。
They continue shouted the whole 2 hours. Great is Artemis of Ephesus in the theater.
所以随着这个人越来越多这个混乱也不断的升级。
As people crowd piled up, the chaos escalated.
他们就涌入这个，它叫戏园子是一个大剧场今天你如果去以弗所还可以看到，就在这个一个山坡的山脚下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场。
Today, if you visit Ephesus, you can still see it's the foothill of a mountain. They call it the Great Theater of Ephesus.
如果这个剧场要坐满的话，能够容纳25,000人。
They can hold 25,000 people.
有些人是因为经济利益受损，有些人就是跟着凑热闹的大家都涌到这个剧院里面，然后有人在那里大声的呼喊大灾以弗所的这个雅迪米这样持续了有2个小时的时间。
Some people come because of their financial interest to get damaged. Some people just want to see what's going on. So they were there for 2 hours shouting.
所以跟许多的这个群众运动 都很类似的哈，啊，来了这么多的人，但是呢，啊，很多的人是被挑动起来，并不明白原因是什么。
Just like many other movements, lots of people come, don't know the true reason.
但感谢主，这次很奇妙的哈，神借着这个地方官的出面哈，这个城里的这个书记哈，应该是他们这个城里面。权力最大管事的人出面哈，平息了这一场的争端。
Give thanks to God that the riot calmed down because of the city clerk.
他出来说了一段话哈，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The city clerk quieted the crowd and said.Fellow Ephesians, doesn't all the world know that the city of Ephesus is the guardian of the temple of the great Artemis and of her image, which fall from heaven?
所以各地的人都在拜这个雅典米假神，为什么只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变成了他们敬拜的中心呢？
All the people are worshipped the god of Artemis, but why this become a center of worship there?
因为在那个庙里面供的那个像，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
Oh, they claim that the idol they built is falling from the sky.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哈，世界各地的人都跑到这里来。
So this become a religious pilgrimage.
他说：“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哈，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
Therefore, since these facts are undeniable, you ought to calm down and not to do anything.
所以他讲的很有道理哈，让他们安静下来，指出说这些人只是在传他们所相信的福音，并没有直接进到他们庙里面冒犯他们所敬拜的这些事情。
And he said those people just preach their own.Gospel, but they didn't come to the temple to rob or to blaspheme our God.
若是迪米丢和他的同行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
If then Demetrius and his fellow craftsmen have a grievance against anybody, The court are open and there are proconsul.
Yeah, 这是从他这个啊维持稳定管理这个城市的角度来讲哈，有正当的程序。如果你们想放告的话，可以有正当的程序去跟随。
As he said, if there's you want to accuse them, there's proper channel to go.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
As it is, we are in a danger of being charged with rioting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today.
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书记的这一段话只是暂时平息了这场的动乱。
So the speech of the city clerk temporarily calmed down the riot.
那个矛盾并没有真正的解决。
The true conflict is not resolved.
随着在以弗所当中的教会不断的成长，更多的人相信福音，离开这个拜假神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这种的矛盾还会继续的持续。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repent and turn to God, this conflict will increase.
但是我们发觉保罗在这整个这一段继续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也没有出来讲什么样的话。他试图进到那个戏园当中去，但是同工拦阻他的时候，他也就没有再出来了。
As you see that Paul didn't play a major role in calming down the riot, he tried to go in, but he was advised not to by his fellow Christians.
好像保罗并没有做任何的努力，想挽回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试图在信与不信的人建立那种和平的关系。
As if Paul did not make any effort to make peace between the believers and the rioting people.
啊，神就是借着这样一位这个管事的人站出来讲的一句话，让这件事情暂时平息过去。
God used the city clerk to calm the people down.
那为什么还 好像是保罗在这当中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关键重要的作用，却这么长的一段要记载在圣经里面呢？
Why that Paul did not play a major role in this, but was recorded in such detail?
而且到了接下去我们读哈，这一场这个动乱暂时平息之后，到了二十章就讲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了。
After the Act 20, when the uproar had ended, Paul sent for the disciples and after encouraged them, said goodbye and sent out for Macedonia.
所以他就走了。这个矛盾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而且他知道，当教会持续的在这个城市里面做见证的时候，这种的矛盾还会不断的产生，还会不断的被激发出来。
He left knowing that this conflict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哈，在这一段里面，圣灵到底要让我们学习什么？
Let's pondering on this. What the Holy Spirit want us to learn from this?
圣经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在二十三节，把这一场动乱、冲突、骚乱的根本的原因告诉我们。
In the verse 23, it told us the key point. What is the center of the chaos?
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这道起的骚乱不小。
About that time, there arose a great disturbance about the way.
前面说这道，神的道被兴旺啊广传，然后呢就得胜了。
Earlier, it talked about God's gospel was preached and successfully.
这是在第二十节哈，到了第二十三节，当这个开始有这个混乱的事情产生的时候，他换了一个词哈。这里讲前面主的道得胜的那个道，是讲的这个神的那个话啊 ，the word of the Lord。但是到了这个引起这个骚乱的时候，他换了另外一个词，叫 the way。
In the earlier passage, it said the word of the Lord spread widely and grew, and here it changed to the way.
为什么前面讲说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他在那个推拉努学坊讲了两年的道哈，这个城市没有乱起来，而是当这个 the word of the Lord 换成了 the way 的时候，这个城市开始乱起来。
Why the city start a chaos after the word of the Lord had been changed the way of the Lord?
因为主的道这个道哈，这个原文叫。Logos 啊，是讲到神的那种的启示，神的话语。如果你是想要明白认识这位神，你要明白这个 Logos 神的启示，就是我们读的这本圣经。
The original words of Greek is called Logos. Logos refer to God's word, revelation, and the truth.
但是如果这一群基督徒只是在教会里面来学神的道、听神的道，然后啊了解神的道的话，周围的人好像并没有什么影响啊，这些人好像也不受到什么冲击啊，大家好像可以平安无事的。
When they just barely hear the word, seem their life not changed, so they reside in peace.
但是当这个 the word of the Lord 换成 the way 的时候，哇，周围的人开始感觉不一样了。
When the word now it changed into the way.And people react differently now.
The way 是指一条道路。
The way means a path.
是用来走的。
It's a path to walk.
不只是学学听听讲讲的。
It's not just hear it.
这个词呢，就是耶稣讲的 ，I am the way，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个道路的意思。
This is what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path.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不光是告诉我们天国的道理。
He's not only tell us the reasons in the heaven.
不光是跟我们显明神的启示。
It's not just a reveal God's revelation.
不光是让我们明白知道神的旨意如何。
And not only to make us understand what's God's way.
而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来走的。
A rather opened a new way for us to walk through.
这是耶稣讲的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
Here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道路是让人去走在上面，所以这个路 the way 这个词引申的含义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The way just means the way actually how we live.
当我们明白神的启示以后，把神的 the word of the Lord 转变成 the way 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怎么使用，我们每一次的花钱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星期天会去到哪里去花我们这一天，我们对待人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都是 the way 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跟以前不同，跟世界不同。
After we receive the word, we apply to our life, our day-to-day life living, that is different than what we just hear.
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教导门徒的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This is Jesus taught us through Matthew.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may enter through it. But the small is the gate and narrow the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only few find it.
耶稣把世上的人就分成这两类，一类是进宽门走大路的人，一类人是进窄门走小路的人。
So Jesus divided the people into two groups. One walked the wide way, the worldly way. One find the narrow road.
这个信仰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相信，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说明我们是走在这一条路上的人，是通向这个永生这条路上的人。虽然人很少。
Our religion, our, actually changed the way we're living. That means we walk on the right path.
但是人有的时候是不信，有的人虽然口里说相信，但是他做事的时候那个方式走的那条路还是走在那条宽路上面的话，那这条路还不能够把他带到神那里去。
If one says they believe, but the way they're living is still no different than before, then they are not in the narrow path.
所以当耶稣基督宣告说我是道路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信仰所带来的那个排他性，带来的那种跟世界的冲突就已经蕴含在里面。如果你走这一条路，你就不可能走那一条路。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re's no other way. This brought the conflict.
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 I am the way, 我是唯一的那一条通向天父，通向永生，通向天国的那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了。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only way, there's no others.
所以这个世界不太在乎我们到底在说什么讲什么，他在看我们，如果你走的路，你做的选择啊，以前所做的事情哇，现在都丢弃了，那么值钱的钱书都给烧掉了，那么值钱的银刊都给毁掉了，他们的生意没有办法去做，没有办法这个从你身上来得利益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反对 the way 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The world does not care if you hear or you talk, but if your behavior or you, the way you live affect their life and they will feel the difference.
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通篇哈，就是用 the way 来描述基督的信仰。
Throughout the book of Acts, use this word, the way, it expressed the Christian beliefs.
保罗以前叫扫罗哈，扫罗逼迫哪些人呢？你看，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Paul, his old name was Saul. He was persecuting Christians to persecute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way.
这些不光是说相信，真的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跟随主，做主门徒的这一条窄路上面行走的人。
Are those who not just preach, but their life follow Christ's path.
就是那些肯跟随主，因为跟随主的缘故可以舍己，可以丢弃自我，自己老我的生活的方式，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走这一条十字架这条道路的这一批人。
are those people who follow Christ could do the self-sacrifice.
跟随主到一个地步啊，哪怕是被抓被逼迫啊，这个生活遇到各样的困难，他们也不放弃的这一群人。
Those people who will not give up even their life is threatened.
所以十九章前面哈，那些人听懂了，在会堂里面听懂了保罗所传的话的时候，他们硬着心去抵挡，不相信，就是用这个词哈。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的位啊，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坊天天辩论。
So this is same.Word appeared on Acts 19, but some of them become obstinate. They refused to believe and publicly maligned the way. So Paul left them. He took the disciple with him and had discussion daily in the lecture hall of Tyannus.
所以保罗所传的不光是一套的道理。
So Paul not only preached a theory.
那只是一个开始。
That's only a beginning.
他帮助人明白神的这个。福音的道理。
He helped people understand the gospel.
更重要的是，他是引导人走向这条道路。
More importantly, he lead people to walk the way.
他自己就是走在这条道路上，可以为着福音的缘故，舍弃万物，舍弃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
He himself is doing exactly that, follow Christ and self-sacrificing.
他在传讲的过程当中，他就活出这种的样式啊，他这个。有这个教会的供应、啊、他就专心的去传福音，如果没有教会的供应，他就去一边打工一边去传道，他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向人去见证信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样式应该是怎样的。
He himself as a living testimony of Christ's follower.
他竭力的呼召人，鼓励人，为别人做出榜样，就是让人学习跟他一样走上这一条 the way。
He called people, encouraged people to walk the path.
别人如果反对的话，他就苦劝他们。
If people oppose him, he diligently tried to convince them and talk to them.
如果这些人硬着心去抵挡，不仅不接受，还毁谤这道的话，他就离开他们。
If people harden their heart and refuse, and he will leave.
但是他持续的走在这一条道路上面，也鼓励人，呼召人。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来效法他走在 the way 上面。
He encouraged people to follow the way as he followed Christ.
所以后来他在这个做见证当中也提到哈，我也曾经逼迫哈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Later he testified, I persecuted the follower of this way to their deaths, arrested both men and women, threw them into prison.
保罗如何看待他的时间？他知道他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时间是暂时的。但是他走的这条way，这个方向呢，是通向永恒的。
He knew the life on earth is only temporary. The path he's going is lead to eternity.
保罗向人去做见证说，我富足的时候也好，贫穷的时候也好，我都学会了知足，因为他知道他地上所拥有的这一切所做的目的都是为了积财宝，不是在地上，积财宝在天上。
And he testified that he had learned the secret whether in wealth or in poor because all he do is to gain the reward in heaven not on earth.
他对待人的时候用恩慈，用饶恕，用谦卑，用忍耐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他也劝导教会，劝导基督徒要彼此要恩慈相待，要彼此饶恕，就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
He treated people with grace and mercy. He also encouraged others to do so.
所以这道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代名词，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一个具体的生活的方式。
So the way is the synonym of Christian's life.
是整个的一套的价值观念，人生观念，对人对事的看法的一个全新的一种的从神而来的一种的生活方式。
It's a new way of living.
如何看待问题，看待别人啊，都是根据他啊的这个信仰而出发的。
How to treat other people is based on your belief.
这种的生活方式是排他的， 是跟其他的任何的生活方式相冲突的。
This way of living is exclusive. It's conflict with the world.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路啊 ，the way 哈、啊、是用来走的哈、啊，走代表着一种的发展，一种的不断的变化，是一种动态，不是静态的啊。
So the way is for people to walk on. It's dynamic and not static.
我们这种的生活方式哈、啊，根据我们对信仰的更多的认识，跟主的关系更加的长进，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化，让我们这个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
So our life is continually evolving as we know deeper and deeper with the Lord.
他也意识到啊，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带来的不是世界和平，带来的是与不信的这个世界、抵挡的这个世界的一种的冲突。
And he also knows that as we start to follow Christ the way, we bring collisions with the world philosophy.
所以当他离开以弗所城之前，他并没有试图说，哎呀，我要留下一个和平的城市，哈，不要让这些人争来争去，互相的吵架，互相的敌对。没有，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Before he left Ephesus, he didn't say, oh, I feel bad that I created chaos here. He knew that's ought to happen.
因为主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主说你们不要以为想我来这个世界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This is what exactly Jesus already said. Do not suppose that I have come to bring peace to the earth. I did not come here to bring peace, but a sword.
福音的真理就会带来分别。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will divide people.
在这位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身份真相的显明的面前，因为人的相信和不信，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别。
In the truth of Christ, people will divide.
甚至因为这样的分别，造成彼此的冲突，甚至是在家庭当中，本来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因为一个人的相信，一个人的拒绝，会造成家庭之间的这些的矛盾冲突。
Because this division even caused conflict among families.
让我们看到哈，保罗，他就是这样，忠心的哈，忠心的传讲上帝的道，带来以弗所基督徒生命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向这个世界、向世人，为基督做了见证，美好的见证。
Through Paul's faithful preaching of God's word, the life and lifestyle of Christian Ephesus were transformed.And give a wonderful testimony to the world.
这正是耶稣基督在离开之前向他的门徒所讲的啊，不要试图在这个世界上造天国，自己的能力去造天国哈、啊，而是向这个世界去见证基督。
This is exactly he taught his disciples: do not establish kingdom on earth, but testify of Christ to the people.
这也是为什么圣灵要降下来内住在教会的里面赐给我们一切的能力和资源智慧的原因就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Holy Spirit indwelling in us so we could be a testimony to Christ.
早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圣灵会降下来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Even in Act 1, Jesus told the disciples, "Wait for the arrival of the Holy Spirit.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you will have power to have a ministry in all over the world."
所以保罗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安提阿。还是在亚细亚还是去了欧洲在各个地方他所专注的事情就是这个如何来为基督向这个世界来做见证能够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成为跟他一样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耶稣的门徒
This is exactly no matter where Paul was he focused on to testify to bring people to follow Christ to walk the way
他花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就是帮助那些不信的人去相信，相信的人怎么把 the word of the Lord 转化成 the way， 怎么把我们听到的圣经的启示转变成人的具体的生活的方式。
He used 3 years of ministry not only bring people Christ's word, but also to change their life to follow Christ.
当他竭力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灵也与他同在，哈，带来人生命的改变、家庭的改变、社区的改变，以至于整个社会、城市的改变。
As he does that, people follow the example. They will change lives, change family, and the cities.
但是社会的改变是 byproduct 啊，是传福音带来的那个副产品，不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关注点。
The change of the society is only a byproduct. It's not his main focus.
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教会就是孕育人生命啊。人来到这个教会，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能看到那条way，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开出那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然后能够跟这一群人一起走上去哈。所以教会是孕育人的生命，鼓励人的生命，建造人的生命，一起来活出这种新生命样式的地方。
What is a church? Church is a place that nurtures such life that will follow Christ.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在雅典，在各地都告诉人，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哦，人的都是假的哦。
So Paul tell all the people in Ephesus, in Athens, that the man-made God is false God.
这是一种启示，怎么把它变成生活方式？怎么能够让这些人学习去丢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啊，烧掉那些的书，毁掉那些的偶像，然后来专心的跟随这位真神。
This is a revelation.How do people really took to heart, change their life, and get rid of their old idols?
让人来跟随耶稣基督走向这一条唯一的道路。人拒绝的时候，他苦劝；人硬性抵挡的时候，他就暂时的离开，不跟他们去争执哈。但是呢，持续的他走在这一条的道路上面。
Continuously he walked this path, and he may cause chaos.But he walked away when people really opposed him.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向这个世界宣告了 I am the way. 唯有我，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
Because Christ already proclaimed in this world, I am the way.
基督不光是向世界宣告这条道路，他也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哈，钉死在十字架上，向世人显明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借着他的身体开出来的。
Not only he proclaimed the way, he walked the path to the cross and nailed on the cross sacrificed for us.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向世人显明，这是一条真实的通向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被死亡所拦阻的，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那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
God raised Christ to life to reveal to us.This is the path that no one can resist.
保罗也是如此，十二个使徒也是如此，哈，这样的跟随耶稣基督，向世人见证，向世界去显明这样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
So Paul is as such, also the 12 apostles as such, to reveal to the people this is the way of Christ's life.
如今轮到我们了，yeah, 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如何向这个世界来见证？如何让我们自己走上去？如何鼓励我们的属灵同伴、我们的家人一起走上去，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保罗所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走在 the way 上面呢
？How do we now? It's our turn. How do we walk this path as Christ did, as Paul did? How do we encourage our family friend also do so?
我们当中很多家庭中的孩子哈。从小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的，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到了去读大学的年龄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一些的迷惑，有一些的迷茫。
Many children in our families, once they go to college, they still feel confused and lost.
这是他们也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充满混乱、充满这个资讯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年轻人很容易got lost, 很容易迷失。
This is a path that many young people have to go through. In such a chaotic world, they easily get lost.
我们作为父母的，怎么能够让这些孩子们能够看到 the way, 能够看到一条充满光明、充满生命、充满永恒的那一条道路？即使是我们没有看到孩子们他们现在的改变，但是让他们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父母是在走哪一条的道路呢？
How do we help our kids to see this path that full of life, full of light? Even though right now their life not changed, but they can see what their parents see.
将来有一天，神的怜悯哈，这些孩子们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空虚、虚幻、迷茫的时候，他们能够回想到他们的父辈是走的那一条光明的道路、永生的道路、充满盼望的道路，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再回来，回到这一条道路上。
So someday, by God's mercy, they will, after they see this chaos in this world, they'll reflect on what their parents followed the Christ.
再过两天啊，在这个，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会有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In 2 days in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there are going to be a large military parade.
啊，这次规模很大，上万的军人哈，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要阅兵哈。据说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预备这场阅兵。
This time they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They spend lots of time practice for this.
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走到主席台前面那个踢正步啊。只踢96步。
When they come in front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front of the leaders, that they only walk 96 goose steps.
不到一分钟，大概就走过去了。
Less than a minute.
但是他们练习的时候，反反复复踢正步啊，据说他们要几千公里要踢下来。
It says they had practiced thousands kilometers.
几个月的时间踢正步练习啊，要走得齐啊，要出现那个效果啊。据说他们说可以，他们练习的时候踢正步可以从中国的最北边走到最南边走一个来回。
They said that the journey they practiced, they could go to from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o the south and then back to the north.
然后就在主席台前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完了。
But they were only going to, really in the real time only.Less than a minute.
这是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人，世上的人做事的一种的方式的代表。
This is the world's method.
花了很大的精力，很大的功夫，但做的事情都是暂时的，稍纵即逝就过去的事情。
They spend lots of effort and practice only for a very temporary gain.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路。是有永恒价值、永恒意义，是通向永生的道路。
But we know that the path we're walking is lead to eternity.
但愿我们从保罗的身上，从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当中，能够让我们看清人生的真相，带着信心走上保罗所走上的这一条的道路，通向永生的道路。
Then I wish that through the example of Paul, through faith, we can walk the same path as Paul did.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天上的父，你的话语啊，很真实的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
Dear Lord, your word that recorded the history accurately.
是让我们今天的人得着属天的眼光和智慧。
So,Give us this heavenly vision of this in this world.
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
We are not confused by this world.
而且脱离这个世界，能够跟随基督走那一条永生的道路。
So we can stand apart from this world and follow Christ.
求圣灵怜悯我们。
Lord, have mercy on us.
对我们的心讲话。
And speak to us.
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该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So we can know how to count our days.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都能够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So our daily life have eternal values.
也能够在地上这短暂的年日当中来彰显天父的荣耀，让世界看到真实的见证。
So we can manifest our Heavenly Father's glory on this temporary world.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Thank you for hearing our prayer.
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Jesus' name we pray.
阿门。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